5分钟。主席女士，代表团各位成员，我和同事一道肯定，亲爱的朋友巴拉拉纳在边会担任多个职务，在国内还有地区代表妇女任职。我目前呢非常荣幸作为一般性建议关于审美偏见这个小组的共同主席，本届会议要有半天的专题讨论。各位，在性别平等方面，尼泊尔处于前沿，它是首个承认性别多样有这样的法律的国家，还有消除数十年的殖民影响和歧视，给予公平的公民这个国籍给这些妇女，她们有多样的身份，这令人关注。尽管宪法规定了支持，应该说规定多个性别歧视，这个权利谈到不仅仅有意识形态，另外还有对妇女的不信任。尽管最近修订了宪法，有许多歧视性的规定对妇女、女童及家人仍然带来很大的痛苦。112、117等条宪法确认了三种情况，它损害了他们的身份独立。一个是尼泊尔母亲和尼泊尔父亲，第二尼泊尔母亲和无法确定身份的尼泊尔父亲，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孩子。116条，男子可立即获得外国配偶的国籍，而对女子不同，直到2023年做了修订。我们理解，在实践中仍然难以执行。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承认同性婚姻，但是外国配偶、外国出生的 LGBTI 和性别多样的妇女仍然不适用。我们希望就此得到澄清。这些法律的影响巨大，儿童必须由贵国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才获得公民地位。如果男子找不到或者是不能识别，他就不能获得国籍。如果父亲后来宣布，那么对这个母亲会有一些处罚。有10万多的卢比的罚款，而且这些孩子不能获得教育、基本服务，也没有投票权。缔约国2021年7月，有37万多公民呢获得公民权，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人无法获得包括歧视性的、限制性的法律造成的。缔约国是否计划解决这严重侵犯妇女、女童权和侵犯宪法的，来废除115、117条？允许尼泊尔妈妈把国籍转给孩子，和男子同等的条件，还有同性的和性多样的父母，这样的孩子的适用。5岁以下有22%的儿童没有出生证，许多他们的父母是难民移民， 也缺乏出生证等文件。缔约国如何让这些孩子获得教育、健康、就业和社会福利权利？有没有什么计划确保普遍对所有儿童给予出生证，在贵国出生的，并且在2092和91年